和志阳是在 Web3 的世界里面的两名不起眼的螺丝钉，这里是我们的一片自留地，在这里分享我们看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关于 Crypto 的故事。本频道的所有观点纯属两位主播的个人观点，均不构成投资建议。加密行业目前还属于弱监管行业，因此相关加密投资有极高的风险，如果不懂的话请不要进行任何投资。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ria， 这里是用简单的语言带你了解纷繁复杂的加密世界。我是主播 Vivian，
我是志阳。
Hello 啊，大家又是一周不见了，大家这一周过得都还好吗？我们这一周，我这一周其实都有在很努力的跑步啊，干嘛？然后我会希望，我最近有给我自己立了一个小小的 flag。我想明年可以去跑一场
半马，
半马
全马就算了，
全马可能还需要再跑个一两年，我觉得明年可能想去尝试一个半马。然后最近我不知道我们听众小伙伴们有没有对睡眠有困扰啊？就我这个人是从来对睡觉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件很困难的事情。然后这两天我听了一下 Huberman 的那个播客，我发现有两个小 tips， 我觉得对我来说还蛮有用。一个小 tips 是夕阳的时候去户外站10分钟。这样会有利于调节你体内分泌褪黑素。对，他说的是太阳会让我们清醒，尤其是早上的太阳。所以他也建议早上起床以后去户外走10分钟，最好是能走30分钟。就在阳台上是不行的，就是一定要走出去，要跟这个世界做接洽。它的主要的理论是说我们眼睛里面有一个松果体，是需要被
阳光
激活，然后他要去看那个车流，就是车流啊人流从你身边走过的那个怎么说，它应该是那个 movement 吧，也是会激活你的视线，会让你整个人更清晰。晚上的夕阳其实是从生物的角度在和你说晚上要到了，你要开启你的夜间模式了。因为我们现代生活家里面灯都很亮嘛，所以它就会让你的身体不知道你是在白天还是在晚上。所以你刻意的在夕阳的时候去外面站10分钟，可以去做10分钟的伸展运动，或者就去打个电话，或者去，但是不要刷手机。就在外面看一下那个夕阳，它会很快的帮你调节你的睡觉的这件事情，能够让你很快的进入你的夜间模式。然后第二个小 tips 是睡前洗澡。我以前有一个习惯是我回到家我就要洗澡，尤其是现在澳洲还是蛮热的初秋，然后回来就很热，我就一般情况下我是回来就洗澡，但是不管那个我回来是几点钟啊，但是我最近改变了一下，我睡前去洗，或者我回来如果觉得我身上有汗我就要先把汗冲掉去洗个澡，但是我睡前还是会去冲一个热水澡，就是要让我的体温是在睡下去那个时候体温是在慢慢慢慢下降，就是下降的体温也是容易让你来进入一个睡眠的。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你开始找到了自己身体的一些点 which is good。
对，我最近在和我的身体对话，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现在工作啊，因为最近事情非常多，然后我的事情不光多而且还很杂，
对，
又琐碎又杂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很难让我自己去保持专注，我已经很久没有过心流的感受了。所以我最近跑步的时候我都不太听播客听音乐，我就是自己跑步。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去跑步，他耳机里面什么都没有，然后我听的就是心跳和我的脚和地面的碰撞的那个声音。
那真的是蛮什么的。
对，所以我就是很，我现在非常享受这个moment， 是因为我现在觉得我自己很难再专注起来，所以我现在开始慢慢的去听我自己的身体给我的一些信号，尤其是开始关注我的大脑。因为我记得前两期播客我好像说过一句话，我说大脑是我进步路上的绊脚石。
嗯，
然后结果这两天呢我把这个想法调整了一下。
嗯，
就我觉得大脑在我们的整一个人生，或者在我们整个作为生物而言，
嗯，
它其实大脑是一直在保护你的。
OK，
只是说你有一些坏，只是大脑它分不清楚你的习惯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
嗯，
它也分不清楚你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到底对你是好还是坏，
嗯，
它只能感知到说你对这件事情你的感受是什么，
嗯，
所以它在尽它的所能去保护你，
嗯，
就有可能我今天就是不想起床，或者我在一段时间里面我都是晚睡晚起的这个状态，那对于大脑而言，它可能就觉得这就是你的生物的习惯，
嗯，
所以我要去当你有一个新的习惯进来的时候，我就要去 compete。
嗯，
而且我前两天看了一本关于大脑方面的书，它要讲人的大脑之间的这些活动，它们其实就是在互相争抢 CPU。
嗯，
所以你当一个习惯在你的脑海里面扎根的时间越长，它其实它占用你的 CPU 就越多。
嗯，
当另外一个习惯要来和你抢 CPU， 和你的大脑抢 CPU 的时候，这个习惯它就会去攻击它。
啊，
这个就像说为什么说成年人学语言都没有小朋友学得快。
嗯，
是因为我们的母语在成年人用母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母语已经是每一天重复都在使用。
是，
小朋友毕竟年纪小嘛，
对，
他们重复使用的次数是没有成年人高的。
对，
所以当一个新的语言进去的时候，小朋友的那一个母语去攻击他的新语言的这个攻击力是没有成年人那么高的。
嗯，That makes sense。
所以很多人就在说，当你要开始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尽量就从正确的习惯开始。
嗯，
因为如果你要说我今天就先随意，它还是个坏习惯，我最后再改，
嗯，
其实去改掉一个坏习惯是要比从一开始就养成一个正确的习惯要花的成本是更大的。
对，这个完全能理解。
对，所以就说我最近就看，因为我身上有很多坏习惯，
嗯，
但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坏习惯就是懒。
好，这个蛮好的。
我非常正视我的懒。所以我现在就开始准备把我的懒的这个习惯给它稍微的调整一下。
嗯
嗯，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一周我的一些感触。你呢？你这周过得怎么样？
哦，我觉得我这周基本上是在不断学习中度过的。
嗯，
然后我觉得我跟你的想法其实差不多，就是逐渐在找到自己跟自己相处的一种感觉。
嗯，
但当然这件事情还是在路上，但是已经开始感觉到那个点了。
嗯，
就找到那么一个平衡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嗯，
对。
OK。好，那我们今天我上一期播客的时候在问小伙伴，大家想听我们聊 Layer 2还是想听我们聊 Meme， 然后结果我发现大家都选 Meme。
对对对。
所以这一期我们就和大家来聊 Meme。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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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 Layer 2我们可以放到后面两期再来聊。对，那 Meme 我们最近想聊呢，其实也是源于最近的 Meme 很火热。
嗯，
而且某种程度上面来说，我有一种感觉，我看我记得我们是哪一期播客里面有在聊最近这一次的牛市，当然还没有完全爆发开，有了一个头，冒了一个头出来。
嗯，
但是今年会有一种感觉，今年应该会有非常多的应用，
对，
会在这个生态里面产生。
对，
所以不太会像是头两年可能要么就是 infra，
嗯，
在爆发，要么呢就是基于 infra 上面的一些 DeFi 啊，
嗯，
NFT 啊，像这类型的金融属性特别强的完全是 但或者说80%吧，是由金融属性来驱动的一些项目，今年可能会更多的有一些真正的可以运用到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一些应用的一些产生吧。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所以只要是在 Web3 里面做过项目的小伙伴们应该都知道在整一个 Crypto 里面社区的重要程度有多高。
对，
这种社区的重要程度某种程度上面我觉得是要比任何一家互联网公司它的社区的需求更高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中心化的平台上面，不管是 Twitter 也好， Facebook 也好，微博也好，其实整一个中心化的这些产品平台的力量是大于个人力量的。所以只要我的这个平台足够好，你们这些个人你都必须要依附在我的这个平台上面。
对，
那就像现在抖音，现在小红书，大家都开始用这些东西是因为这些平台他们聚集到了足够大的流量，然后同时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在上面直接买东西啊，干嘛干嘛。但是你只要脱离了他们这个平台，没有了这些平台给你推送这些流量，你就是个 nobody。
对，
所以现在在所有的 KOL 和内容创作者，大家其实都在取悦的是平台的大数据，
对，
平台的算法。
对，
但是在去中心化的世界里面，因为每一个人我拥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不管是我的言论也好，我的信息也好，我的数据也好，那我有一个选择，就是我跟你不高兴了，我带我东西就都走了。
对，
我任何一个地方只要这个东西是在链上，只要这个平台它是在链上的，我这个东西都在我这儿，你把我惹不高兴了我就走了。所以每一个区块链的项目大家拼的都在拼社区，
是
以及都在拼你社区的粘稠度，你社区的粘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meme 在这个方向上面就是一个，尤其是在今年，
对
它的整一个爆发，我觉得它已经开始跳脱出当年的像什么 Shiba 呀，像什么 Dogecoin 呀，那种纯的一种文化属性偏强的一个货币，或者说文化再加金融属性偏强的货币。而这一波的 meme 很大一个感觉已经能看到它会是改变了现在整一个区块链项目大家开始做市场做 go to marketing 的这一个策略上面的一个改变。所以我觉得在牛市刚刚开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也是可以来好好的来聊一聊 meme。
对，
这个也是我们说今天想把 meme 放进来。当然了一定要说的是 meme 的投资的风险极高。
对，
极高。
很快我们就会聊到这个话题了，这个真的是
对。所以就如果小伙伴们要去买 meme 呢，
要擦亮眼睛，
一来要擦亮眼睛，二来呢我的建议就是你是真的喜欢那个社区文化你再去买。
对，你就不要想着真的可以一夜暴富了。
对，这就像当年我去买 NFT 一样，就是这个图片是真的好看，好，我买了以后就这样吧，它能涨就涨，不能涨这个地板价就放在那儿就看一看就好了。
对对对，
所以就
那天不是还在办公室里面，那个我们一个合伙人才跟我们讲说他钱包里面还有12只那个 CryptoKitty 吗？他问我要不要，我说算了算了，不用，你留着，
不能转，不是
还有他好像转不了卖不了，
还不能转，
所以就是蛮有趣的。
对，所以就 meme coin 这件事情，因为它的风险极高，我觉得要比正常的 cryptocurrency 的风险更高，然后崩盘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就大家慎重慎重再慎重。
对，没错。
好，
所以在我们聊这个话题之前，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先去聊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什么是 meme 币。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我觉得在聊 meme 币之前我们可以先聊聊 meme。
OK。
我 meme 它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所有的一些东西，就会感觉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为区块链而生的。
对
啊，但是呢也不能说为区块链，应该是说为所有的人类文化。对，只要有人类的地方我觉得都是有 meme。 那 meme 这个东西它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都读过的那本书，你知道是哪本书吗？
哪本？
自私的基因。
OK， 我们读过 我不确定
我
读过，我
们是读过这本书，这本书我读了两遍。
okay, I see。
他其实 meme 的最初的这个概念就是由一个生物学家叫 Richard Dawkins， 然后他在他的自私的基因里面引入的，然后后来呢他把这个原理用来了，放到了人类的文化上面。那基因我们它的母因其实就是我们基因里面的复制，复制所有的信息，这个被当时被叫成是一个基因上面的 meme 到母因。那在现在为止呢，一个母因它被定义为文化传播的单位或者模仿的单位，这包括了从一个文化中的人传播给另一个人的想法呢、行为呢、风格呢，也包括真正你在做的事情。其实我们所有的 slogan 它都是一种 meme。 包括像什么 Nike 的什么 Just Do It 呀、然后像麦当劳什么 I'm loving it。 就是这些，其实这些朗朗上口的 slogan 的目的就是让你能够去重复重复重复重复、然后最后达到了一个 meme 的这么一个效果。对，那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的 meme， 我们说的这个 slogan 它是其中的一种 meme， 包括像现在的时尚，你听到过时尚就是一个圈儿。
对就是我忘了看的是哪本书之前讲过，这个时尚其实就多少年是一个轮回。
对对对，
就是不断在轮回同样的东西而已。
对其实这个也是 meme。 而且像现在有很多明星会带货，然后明星会说去看博主穿搭，其实这种某种程度上面都是一种 meme。 有的时候你会看今天在时装周上面的红毯走的一些妆容，一些装饰，你会觉得过两天在这个线下的 High Street 这些店上面就开始有了，
是，
然后在大马路上那些时尚的人们也开始像那样就穿搭了，其实这个都是一种广义上面的一个 meme。 对，那其实这个 meme 呢，它就像我刚才说的 meme， 它其实就像是基因在传递生物信息的方式一样。一个 meme 的成功和传播取决于它在文化中被复制和被传播的效果。那么 meme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演变，也经历一种自然选择的过程。那么只有有效的和适应性强的 meme 才能活下来，同时被复制。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适者生存。
对，
所以所有的 meme 项目死亡率非常高，奇高。我觉得如果说创业项目的死亡率已经很高了，我们就都有那个 cliff 嘛。
对，死亡那个叫死亡什么？死亡波谷，
好像是，反正就是一个 death cliff。
对，
然后但是我觉得 meme 那个 death cliff 一定更深。
对，
因为我前两天在读一篇文献的时候，里面有说拉长算，他把所有的极端的现象都放进去了，一个 meme 的平均寿命大概就是在4个月左右。创业公司的平均寿命还在1到3年。
对，
它只有4个月。对，
那真的是很短。
对，那其实我们如果是从生物的角度上面来看，整一个 meme 它三种主要的特征。那这是从生物的角度上面来看。第一个呢，传播和复制。那 meme 其实就是从大脑跳跃到大脑的一个方式的传播，那这个它其实就是类似于基因传播，也通过模仿和也是在通过模仿和交流的一个过程中进行传播的。我觉得这个过程就特别像我们现在用的表情包。
真的
是吧？就是我有一张图，就是那个华尔街之狼里面小李子的那张图片，就是举着个酒杯的那个。
对对对，
然后他的脑门上还有三个那个抬头纹的那张图片。
对对对对对，
已经被秘密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真的，
对，已经被变成了表情包了不知道多少次。我觉得这个一个最好的一个传播和复制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第二块呢，它第二个 meme 的主要特征就是生存和进化。那这个就像基因一样， meme 它会经历一个自然选择的过程，在文化中更有效的传播复制。那这些能够被更有效的传播和复制的这些 meme， 其实它就往往就能够更好的生存和继续的繁殖。
是，
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小李子，你看华尔街之狼这部电影已经到了 已经上映了多久了，
对，
但现在这张图仍旧在广而流传着，
对
对，
真的
对。然后呢，就是第三个关于 meme 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繁殖力、长寿和复制保证度。
嗯，
那在这里呢，其实我想聊的是，在这个地方，在学术上面，其实有一个效应叫做 Lindy Effect。叫林迪效应。这个效应是什么呢？他说的是针对一些不会自然消亡的事物，比方说我们的想法，比方说文化，比如说一种技术，他们的预期寿命与他们已经存在的时间是成正比的。
嗯，
也就是说他们存活的时间越长，剩余的预期寿命就会越长。
啊，
所以你记得今天我在跟你聊我们做 meme 项目的时候，我说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要做个 meme 就要让它能够活着、
嗯、能够活下来，
对，能够活下来。你不要去 rock pool， 不要去考虑那些七七八八的，不要去考虑你的币值会不会往下跌到什么样子、
嗯、
meme 币的币价往下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是，
对吧？
是，
但是你只要保证的就是你持续的 build 让它活着。
嗯，
是因为当你的这个，就像现在 Dogecoin 已经被 diss 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嗯，
对吧？从他面试说他没有价值，到 Elon Musk 开始站台， Elon Musk 站完台以后，大家去喷 Elon Musk 这个骗子，
嗯，
然后 Elon Musk 站完台了以后呢，啊，然后过了两天，麦当劳，加拿大的麦当劳说、
嗯、
啊，我们未来我们要开始接受 Dogecoin 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买的狗币，
对，
然后 Elon Musk 站完台呢，又来聊说啊，未来的特斯拉我们会接受狗币，
对，
所以就是不用 care 这个币价它会怎么样往下跌，但是 as long as 你让它活下来，当你开始活下来的时候，这个社区，这个就是 Lindy Effect， 就是这个社区就会自然而然的会觉得说、
嗯、
啊，那这个社区，那这个币它的价值可能会相对高一些，我可能会相对就往前面就 at least 它活下来了，在这个市场里面、
嗯、
所以就这三个东西，我觉得虽然说是生物特征，但我觉得这三个主要特征，从传播复制到生存进化，再到繁殖力长寿和复制保证度，这三个东西我觉得它应该是，无论是生物而言，还是说现在要去聊一个 meme 项目而言，我觉得这三个都是它的milestone， 它的 keystone、
嗯、
就这三个东西去分析，甚至去分析一个 meme 项目，这个东西他们足不足够来围绕这三个东西来做的这个项目，我觉得都是特别值得去考虑一下的。
嗯，
对，那我们聊完了什么是 meme， 那就可以来聊什么是 meme coin 了。
对，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在网上看啊，其实能发现不同地方的作者，或者说不同的这种出版机构对 meme 币的这么一个定义，其实是有不同的解释的。
嗯，
那么如果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我觉得它就像你刚刚讲 meme 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对吧？所以我觉得 meme 币其实它就是一种文化潮流的载体，那么它代表的应该是对某一种想法的这种附和或者赞同，这是我的看法，你怎么看？
我觉得 meme 是这样，我觉得首先我们刚才说 meme 的定义，它是被模仿的一个单位，或者说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单位。
嗯，
那我觉得说它要传播什么，
嗯，
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嗯，
那它传播的这个东西，目前为止，我觉得能被传播出来的就是一种文化了。
嗯。
对吧？不管是现在的互联网文化，曾经的 pop 文化，嗯，我觉得这个很像当年的 Andy Warhol。
嗯，
Andy Warhol 那帮人，他们做出来了一个 pop 的这么一个流行文化，然后虽然了很多人会 diss 他们说、啊、你们消费主义盛行的一帮艺术家，但是他们就是把这种I don't know, maybe 这个 consumption 就是一种消费主义的这么一个 meme、
嗯、
带到了这个整一个的社会里面、
嗯、
但是你要说如果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他们没有这样的声音，能 meme 起来吗？也不行，
是，
对吧？就是 meme 一定是我发出了一个声音，我这个声音被另外一个声音接受到了，然后他去传播。
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一定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中间得要先产生共鸣。
对，
我有了共鸣我才能去传播、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你要说我觉得 meme coin 在某种程度上面，尤其是在第一个 meme coin 应该是15年吧， Dogecoin 应该是15年开始、
比 Dogecoin 前面还有呢、还有更早的 meme 币呢，但只不过是已经消逝在这个茫茫的历史长河当中了、
某种程度我觉得就是那帮人太无聊，
对，
就是 Crypto 这帮人目前为止Crypto 现在 Crypto 的文化圈子里面，所谓的加密文化里面出现的所有的，不管是 Crypto Punk、还是 Meme， 我自己的感觉哈，都是这帮大佬们太无聊了然后我就是要去 create 一些东西，一方面呢是我自己无聊，所以我要去做一些好玩的东西、
嗯、
那这帮人本来就是一些极客，
嗯，
那这些极客他们能做啥呢？那好玩的东西也就只能你理解我，我理解你，那在我们当中也只能了解，也只能聊技术了，没有其他可聊的了。
对，
然后可能被一波人进来说啊，他有一些经济价值，那我们来炒。那我觉得 meme 最开始其实跟 crypto punk 是一样的、
嗯、
对吧，都是我觉得 crypto punk 是最好解释这个现象的一帮大佬们，我们先说，哎，我们要互相认识一下，但是大家天南地北的，那我们换个头像，
嗯，
那全部都换成了那个 punk， 然后结果一帮明星会觉得，哎，这 punk 还挺叛逆的，
对，
那还挺酷的，那我们也跟着换一换、
嗯、
然后明星一出来站台了，好了，韭菜不就都来了？
是，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明星就是一个放大器。他把这个声量给他放大了，但是其实呢就是人家一个圈子里面的一个小的一些标志。
没错，
我觉得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小圈子，有非常多的我们所谓的亚文化、
嗯、
这些文化是我们这些圈外人都不了解的。
是，
但是这些亚文化的怎么说，这些亚文化的参与者和这些亚文化的支持者们、
嗯、
他们都会希望有一个自己的 identity，
嗯，没错，
对吧？所以我觉得 meme 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我觉得第二个点是在于刚才我们说的像 NFT 啊这些，它其实更倾向于的是自己跟自己玩。
嗯，
你给我一个 identity， 然后我们在这个事大家都形成一个共识，这个东西我们的 identity，
嗯，
那有了你啊，你就是我的 family，对吧，
是
当年 NFT 嘛，都是大家都是家人，
对，
大家都是家人，但是那个更像是自己跟自己玩。但是 meme 更 meme 它的那种传播的速度和它那种 go viral 的方式，我个人觉得它更是一种招募的形式，
嗯，
就是我要让更多的圈外人知道这个东西，
是
我要去吸引他们，我要让这些人也因为这个东西好玩，也因为这个东西它可以给你whatever humor 也好，让你朗朗上口也好，我容易的这个 word of mouth，
嗯，
那我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这个圈子面。我觉得 meme 跟 NFT 或者说 meme 跟这种社区文化最大的区别是在这里。
嗯 ，OK，
嗯
嗯，我觉得这更多是 meme 是一种社会运动的一个缩影，
嗯，
尤其在现在整一个都市的进化和社会演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很多人会有一种我和别人其实感觉都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都是螺丝钉，
对，然后命币的这一种潮流的兴起其实可以给这一些感觉普罗大众的人能盖上不一样的这种印章，他们开始有了一些比较独特于其他人的一些身份。
我觉得这个更像是 NFT，
但是
我觉得 NFT 赋予了这些不同的 identity。
嗯，
你看 NFT 的我的每一个头像，我的每一只猴子，我都不一样。
嗯，
那我既属于这个文化圈层的同时，
嗯，
我又彰显了我的独特性。
嗯，
那我觉得 meme 更多的，因为 meme 却meme coin 它就是 ERC20 嘛，
嗯，
它其实更多的是说我们这么多人我们都 support 一种价值观，我们都 support 一种文化，
是，
那在这个文化里面我们愿意去为它付出什么东西，
嗯，
而这个 coin 某种程度上代表的就是我是鸡粪， 我在这个社，我在这个社区文化里面的积分，或者说我占这个社区文化多大的一个比重，
或者我有多相信这么一个想法或者文化。
对,
对，嗯，
我是对这个是，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我更符合 NFT，
嗯，
更符合 NFT 它可以代表出来的那种个体和整一个文化圈层之间的那种若即若离的那种关系。
嗯，有道理，有道理。
嗯，
那么讲到这里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想了解一下这个命币的一些起源和发展，
嗯，
对吧？
嗯，
那么其实呢，在我们现在收集到资料当中呢，我们是可以到今天为止啊，我们是可以把整一个命币的起源跟发展分为五个阶段的。那么第一个阶段呢，2009年到2013年这个阶段啊，这个阶段我们称之为起步时期。那么这个时期里面有什么东西呢？我刚刚讲的有两个很算是比较有名的一个早期 meme coin， 一个叫做 cat coin 猫币，一个叫做 coino， 就是 coino 啊，这些就是一些非常早期的一些命币。那么这些命币呢，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和目标的啊，也没有在这个所谓的加密圈子里面引起任何的这种关注。那么为什么这个时期是结束在2013年呢？因为这个2013年就是 Dogecoin 的诞生，
嗯，
所以 Dogecoin 的诞生呢，其实就宣告了这么一个命币的起步时期的结束，然后命币的就迈进了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发展时期。
嗯，
那么下一个时期就是2013年到2017年。那么在2013年的12月6号呢， Dogecoin 就正式诞生了， Gogo 币。那么这个 Gogo 币呢，是由软件工程师 Billy Marcus 和 Jackson Palmer，他们两个人来创立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创立这么一个 Gogo 币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觉得当时的加密货币太严肃无聊不好玩。
所以我就说这帮人无聊了。
对，所以呢他们就用了这个2010年火爆网络梗图中的一只日本雌性柴犬卡巴鼠的样子作为头像，发布了这么一个狗狗币。那么这个狗狗币当时确定的发行量是1000亿枚，每个发行价格呢是 0.00056，那么最高的价格呢曾经到达了 0.74、
嗯，
最低呢是在 0.00000869。 所以大家如果算一下呢，这之间啊其实差了8515倍。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今天价格是 0.25。
对，所以就是大家肯定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投资。当然这个里面已经涉及到了已经超过10年了这么一个时间跨度了。
对，而且有 Elon Musk 在后面，好吧，
不止 Elon Musk， 还有很多名人去帮他加油打气过的。那么在这个时期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 meme coin 呢，就是 Pepe the Frog
啊，
青蛙，
那只丑了吧唧的青蛙。
对对，
那只青蛙有点可爱。
对对对，因为那个青蛙我感觉那个青蛙更多是在国外比较流行，好像在中文圈没有。
国内有一阵子你忘了吗？小视频上面很火的有一个青蛙卖小青蛙
啊，
那个大青蛙就是 Pepe 的样子啊。
啊，哦，是哈，
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You're right，
对吧？
Okay.
然后去哎，对，去年 Tokyo 2049那只青蛙还去了呀？
是吗？
就是他们真的有人穿了一个青蛙的玩偶。哎，我是在哪一个活动上面？
啊，
然后当时因为当时我们推项目，我就是我们也去搞一个这个玩偶。对
对，所以就是这一个叫以 Pepe 的 Frog 为原型的叫 Pepe Cash。
嗯，
那这个时期的这个命币呢已经开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获得不断的曝光和关注了。那么到下一个时期呢是2017年到2020年。那么这几年呢 Dogecoin 和 Pepe Cash 其实成为了市场的焦点。那么同时间这个市场上也出现了其他类型的meme coin， 例如有基本注意力代币 BAT 和模像网络代币 GNT 这么一类的探索社区治理模式和激励用户的 meme coin。 再下一个时期呢就到了2020年和2023年。那么这一个时期呢，不断增长的持有者和越来越成熟的社区文化，让各种命币的币价达到了历史的新高，而且这个命币的不同这种项目啊，也在试验新的应用场景，例如基于 NFT 的游戏和艺术品收藏，还有去中心化管理和身份验证等等。 那么最后一个时期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也就是2023年到今天为止，那么这一两年吧，应该说是我觉得应该是冥币遍地开花的两年。那首当其冲的有什么呢？比特币铭文。
嗯
啊，大家已经在被网络刷爆的
已经
创造一夜暴富神话的 Audi。
嗯，
对吧？然后后面就是我们现在还在经历的 Solana 链上瞬间突然出现的几千种甚至上万种的命币。那么其中有一个最耀眼的莫过于叫 Bunk， 对吧？所以就是整一个命币的一个起源和发展历史其实是可以分为这五个时期的。
嗯，
然后我们刚好现在是处于在了命币的全盛时期。
对
对，我们也算是见证了一次历史的人。
嗯，对，我们还希望可以去，如果买过 Bunk 的你也算是参与历史了。
对对
对，
对
吧？我也是为，
或者买个 Dogecoin 也是参与历史。
我们都是为这些贡献过，贡献过自己一份力量的。
对，
就是那个摩天大厦里面有几块砖也是我们贡献的。对，那其实刚才你聊的很多都是它的 meme coin 的一个发展进程嘛。
对。
但其实你会发现，你做的所，你刚才列举的那些所有的 token， 他们慢慢都从了一个比较，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从一个有趣的这么一个方向开始变，慢慢变得无聊了。
嗯，为什么呢？你为什么这么觉得？
因为我觉得 meme 它最开始能够让它产生传播，就是因为它有趣。
嗯，
但是它没用。
有趣但无用。
对，有趣但无用。你说表情包有用吗？没用。
对，
它只能 deliver 我的情绪。
对。
对吧？以及我对你的揶揄，
嗯，
只能 deliver 这些东西，
没错。
那你要说最后开始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我要给它一个找一个所谓的 utility，
嗯，
那它和普通的其他的货币的区别在哪里呢？
我觉得就不然的话，这个命币就没了呀，就昙花一现了呀。
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把一种社区文化和金融价值把它挂钩起来，其实你有没有发现，但凡一个东西它只要跟钱沾上边儿，它都趋于无聊。
对，但是问题你看啊，就包括 Dogecoin 好了Dogecoin 的最先的两个软件工程师 Billy 和这个 Jackson， 其实在我忘了是在2016年17年，其实都已经离开了这个项目了，就他们觉得这个事情的发展已经偏离了他们原本的这么一个想法了。
嗯，
所以我觉得很大可能就是就像你刚刚讲说的，当这个事情跟钱挂上钩之后，那么很多事情就不是你能说了算的了。
对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嗯，
不是说你不能说了算，而是说这个事情它就慢慢变得严肃了。因为所有事情你只要开始说，
跟钱就变
跟钱沾上关系，每一个人都会变得认真了。
嗯，是，
对吧？所以本来meme 的产生是说我要让这个社区嗨起来，然后结果最后变成了说我们要去稳定它的币价。
但是这个不恰恰好就是反映了这个 Web3 的精神，万物皆可金融化吗？
万物皆可
其中的一个精神
啊，是啦。然后就是所有人大家都为之而努力和奋斗嘛。
对对对。
那但是这个事情是老实说，我从进圈子到现在我都一直没有太想通的。
嗯，
就是我觉得人生可奋的东西有很多。
嗯，
比如说非常热血的，我就对我的某一种信仰，
嗯，
然后我可以为他奋不顾身的去努力。
嗯，
然后我会问他，对，我觉得某种信仰，我觉得这种是一个文化吧，一种社区文化。
嗯，
就比方说现在你去看一些 cosplay 啊，
嗯，
那些外面都觉得哇，这些孩子疯了，就是大冷天的穿成那样。
嗯，是，
然后那个审美也看不懂。但是我每次去到那种像这种 cosplay 的这种地方，我都觉得他们，我好羡慕他们。
嗯，
他们有一种不为钱而改变的那种爱好。
对，也不为别人的眼光。
对
对
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文化，就是为你去可去分。但是在 Web3 的社区里面，他们Everything 都变成了我这是一种文化。
嗯，
然后文化前面是要加一个钱的符号的。
是，
我为之付出为之努力的是一个文化，但这个文化最终可以变成钱。
对，
那所以对了，
最后付出 努力的就是这个币价。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虽然我在这个圈子里面某种程度上面我非常喜欢 Web3 的整一个氛围，但是这件事情一直都是让我没太想明白的。
嗯
嗯，而且尤其这件事情在 meme 上面尤为的突出
啊。是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以一个抱着以一个拥抱一个文化拥抱一个社区氛围我进去的。
嗯，
然后大家在那个社区里面都在问啊什么时候拉盘然后还说啊什么时候币可以上车了，就你进去的其实那个文化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文化。
嗯，
you know，
对，
也并不是项目方或者说整一个社区他宣称的那个文化，然后那个文化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说啊这只是一个叙事啦。
嗯，
对了，
真的
这个能播吗？播吧就明明说好的聊密怎么聊成这样了。
对对，好，我们拉回来
了，拉回来。那我们来聊聊 Bunk。我觉得 Bunk 从某种程度上面这个命币它已经不往好了说呢，就是它开始给它的币找 utility。
嗯，
那作为一个严肃项目方而言，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负责任的方法。
对
对啊，因为我拿了你的币我就是你的项目投资人。
没错，
那么你是在为所整一个投资我的这些投资人的利益而服务，我觉得作为一个严肃项目方式的。但是你要说作为一个不严肃项目方，作为一个社区文化发起的，我就觉得嗯 well 就可以那个。但是你要说我要奔挣钱去，我觉得作为一个严肃项目方一定是吸引力更强的。
对，没错。
嗯，对，那所以 Bunk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命币呢？
啊，
我觉得 Bunk 它的利益特别好
啊。是什么？
嗯，因为 Solana 在就是 FTX 那件事情出现了以后，
啊，
其实对 Solana 的影响是蛮大的。
对，
其实是蛮大的。
嗯，
尤其是拿着 Solana 币的那一些小伙伴们。
嗯
嗯，其实对索拉纳的整一个的生态影响是有一些，有一丢丢吧。
嗯
嗯，有一丢丢可以往上那一丢丢再加一丢丢的那么大的影响。
嗯
嗯，那 Bunk 呢，他在那个时候他自称自己是一个，我是 Full Community 的一个 Solana 的狗狗币。
啊，
他对标的其实还是 Dogecoin。
OK，
然后但是他说的是我是索拉纳链上的第一个 Dogecoin。
嗯
嗯，那这个 Solana 的这个 Dogecoin 呢，它的最开始的方法它是完全靠空投来发放的。
嗯，
那根据 Bunk 它的一份 Light Paper 里面，然后它的一个简介吧，或者它对它自己的一个定位，
嗯，
是说所有的 Solana 的贡献者们都已经厌倦了有毒的 Alimandy 的代币经济模式。那这指的就是 FTX 跟 Alimandy Research。
对，
嗯，他们的整一个崩溃，然后对整一个 Solana 社区的影响。
对，
所以我觉得 FTX 这件事情对 Solana 的持有者应该还蛮痛的。
是，
嗯，对。所以 Bunk 的目标呢，它作为一个有趣的 meme coin， 让每一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所以它的推出就是直接就是以空投的方式，它空投了大量它自己的代币，
嗯，
应该是40%多。
OK， 哇，
非常大量，我记得是它的 tokenomics 里面。那 Bunk 呢，它也效仿了他目前为止比较著名的那些狗狗币，
嗯，
就比方什么 Dogecoin 啊，什么 Shiba 呀，
嗯，
By the way Shiba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币，虽然我不持有它。
哦，
嗯
OK，
对。然后在2023年年初的时候呢， Bunk 他经历了一个2000%的惊人涨势。
嗯，
然后虽然在1月5号的时候他的价格跌了超过 66%。
嗯
嗯，
还好了。
然后团队就销毁了将近$1,000,000的50,000,000的 Bunk 代币。
okay.
burn 掉了50,000,000。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万亿这个，
okay.
这个单位了。
那就是五个 trillion 呢。
对，五个 trillion 的
代币。五兆代币。
对。
嗯，
然后通过以这种 burn 掉的这种方式来减少它的流通数，然后来支撑价格的下跌。
嗯，
那么在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当前的供应量大概是94.1万亿。
OK， 哇，
wow. 可 Bunk， 然后代币持有者呢超过了117,000人，117,000，
对，
嗯，对。那和很多的摩银币一样， Bonk 的创始人是不是匿名的，
嗯
嗯，是没有那个的。但是我总感觉 Bonk 团队是个华人团队。
真的假的？
嗯， Guts feeling。
OK，
嗯，
好，这里有阴谋论了，我们就不要往下聊了。好，继续。
对，那虽然说现在很多币他们都是有，尤其是命币 Rug Pool 的非常非常多，
嗯，
然后也有所谓那个 Pump and Dump。
对对
对，也有这种 Pump and Dump， 应该它是一个那种 股市里面那种操纵手法。
对，
意味的就是说我先散布虚假消息，然后去炒作这只股票，
嗯，
然后把这只股票的价格巴拉巴拉推到极高。
对，
然后在价格到达最高点的时候我就抛售。
对，
然后当然这种这件事情在传统股票市场里面是
违
法的，
法，嗯，
对，当然但是呢在币圈里面就非常常见。
对
对，就是，
也没有法可以违，
对
对
吧？ 对，
嗯，
所以再说一遍 Meme Coin 的投资非常高风险，大家谨慎谨慎再谨慎。
对，
那和大家来梳理一下 Bonk 的这条时间线，
嗯，
Bonk 它是在2021年的12月份进行空投的，
嗯，
然后历时了一年，2022年，
嗯，
Coinbase 上了它的币，
嗯，
接着币安就上了它的币，
嗯，
2022年开始就一路高歌了，
嗯，
对，在早期的2023年，就是我说的，它的价格涨了2000%，顺利的又跌了66%
啊，
对。然后今天呢 Bonk 的价格又被炒起来了，
嗯
嗯，那 Bonk 其实我们从 Bonk 开始空投然后到现在，其实 Bonk 团队真的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嗯，
所以我说它是个严肃项目方。
可以的。
对对，你看 Bonk 的团队他一直都在为他的这个代币去找一个去找更多的 utility，
嗯，
你看 Bonk 的项目他目前为止有 Bonk Rewards，
嗯，
然后他还有那个 Bonk Bot，
嗯，
Bonk Bot 就 Bonk Rewards 就是我 staking 或拿 yields，
嗯，
然后 Bonk Bots 就是他们在 TG 里面做了一个 trading bot，
嗯，
一个 这个 trading bot 我没玩，
嗯，
我就只是今天做调查的时候去看了一下，我没有去玩。 suppose 应该是他们那个里面是会有一些用 gas fee 啊什么什么的东西是会要用到 Bonk 的这个代币的，
嗯，
他们那个 rewards 也是他们在里面做了一些 trading 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有一部分是拿出来去销毁他的 Bonk 代币的，
嗯，
然后有一部分呢就是给到玩家持有者手里。但是我今天在看他们的那个 Bonk Rewards 那个网站，我不确定是他们没有更新还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嗯，
反正好像已经都是零，我不太懂是为什么。
OK， 如果有懂的小伙伴不妨留言告诉我们。
对，因为我老实说我就上个礼拜对 Meme 这件事突然一下子上头，然后研究了一个礼拜 Meme。 我以前对 Meme 的仅有的经验就是买 Doge， 买 Doge Coin。 对，所以我们开始回看这个 Bonk， 它其实已经超脱，我个人认为，
嗯，
它其实它的起点是一个 meme coin，
嗯，
但它后来做的事情已经超脱了一个 meme coin 的一个项目方做的事儿。
嗯
嗯，对。
为什么你会这么觉得呢？
我觉得它最开始的发币的一个利益，
嗯，
它应该就是说啊，我们 Solana 这个社区我已经被 FTX 搞得这么惨，
嗯，
那不管他当时是真的想说我们就想做一个这个社区，然后说我对这个我来 boost 一下索拉纳的这个社区，
嗯，
还是创始人特别的有先见之明，
嗯，
觉得啊这是一个可以发命币的一个好时机，
嗯，
就是 whatever 哪一个，我觉得他们最开始的这一个起点，或者说用 FTX 倒了以后对索拉纳生态造成的这个影响，
嗯，
然后以这件事情来立足说我要做一个社区发一个币，这个币就是来 support 我的索拉纳的生态者的，
嗯，
我觉得这个利益超赞，
嗯，
而且这个时间点掐得超好，
是，
所以要么呢就是这个创始人真的对索拉纳是社区非常的有信仰，
对，
非常热爱，要么呢就是他的眼光超赞。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
是，
那无论哪一个，我觉得他的这个时间点恰得特别好。
嗯，
那他从这个时间点开始，那他开始做了一些七七八八的，开始做空头啊。而且我觉得，他们还有一个事情，我觉得做的特别赞的点是在于，你去看他所有推市场的手段和策略，他们没有做任何的 creativity，
嗯、
他们没有
全部 copy paste 的，
全部都是做这个事情。曾经有项目做过并且有效的、
啊、
我就拿来做。
对，
比方说他们做的最成功的应该就是他们的空投了、
嗯、
他们空投给的是 NFT 索拉纳社区的 NFT 持有者以及他们的 trader。
嗯，
20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些人都还是在的，
嗯，
而且人是非常之活跃的。
嗯，
而且那个时候 airdrop， 其实老实说我周五，哎，上周五我去 Google 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嗯、
然后就听到一个小伙伴他们在聊他们的项目、
嗯、
然后他们就聊了一下他们项目的一些最近的一些发展啊什么的、
嗯、
有一个数据我觉得特别惊人、
嗯、
Arbitrum 在空投的时候， Arbitrum 就是那条公链，他们在空投他们自己代币的时候、
嗯、
你猜猜看 Arbitrum 空投代币他们的成本是多少？就是我把这个代币空投下去了、
啊、
然后我空投回来的这一个人他是我的有效用户、
啊、
有效用户的意义是指我没有拿到空投立马去卖掉、
啊、
而是我把它放下来了、
啊、
你知道他们这么一个用户的成本你知道是多少吗？
一两百美元
乘以十，
OK，
$2000一个有效用户。
哇，
这是
哇，那这个获客成本也够高的。
对，这是 Arbitrum $2000一个。所以我觉得在2022年的时候，当然现在我手上没有数据，但是我自己的 gas feeling 是2022年的时候它的整一个 airdrop 的，因为没有那么多项目在 airdrop 那个时候、
嗯、
you know， 所以它能够去 airdrop 给这些大金们的能够获取到大金们支持的可能性其实还蛮高的。
是
不像现在我觉得撸毛的一堆，对，大家都在等 airdrop。
对，是的，
对，而且 airdrop 现在似乎变成了 crypto 圈子里面的唯一的一个 marketing 的途径了。
是
marketing 可以找到链上用户的一个径。
对，
但是这个成本就是你不去细算就觉得啊，
其实还好。
对，但因为自己发的币嘛。
对，
但是你但凡要和你的币价有过一个联系啊，你再去细算这笔账，这个获客成本真的就是比天高。
嗯
嗯，
哇，真的是很高。
所以当时 Bunk 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有一个特别好的点是在于我的整一个代币我全部都是给社区的。
嗯，
因为他当时就说我不要VC 来变成我的大股东。
嗯，
然后因为这个是很多 Solana 的项目被 diss 的点。
嗯，
因为讲起这个可以稍稍聊一下 Solana。 Solana 就是大家应该都知道，或者说在圈子里面的小伙伴应该知道，那个区块链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三角形的 dilemma。
对，
然后这三角形的三个点分别是去中心化、有效性 efficiency 和安全。
对，
就是这三个东西其实你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
对，
你只能同时达到两个。
对，
你一定要牺牲三个里面的一个去达到。
对，
像比特币呢，他就牺牲了他要的是最重要的是安
全
和去中心化。
对，
他牺牲了所谓的有效性。
对，
还是 scalability。
scalability
啊，对， scalability。
对
sorry 我说错了，这三个点是去中心化、安全跟 scalability。
对，
扩展性啊。那比特币就是最典型的，我就是留下了去中心化跟安全。
嗯，
然后以太坊呢其实也是去中心化跟安全，只是我在努力的往 scalability 那边靠，所以我有 layer 2。
对，上期节目我们聊那个坎昆升级的时候，其实就讲了以太坊的未来的路线图里面，就是他们要找到这三个点组成的三角形中间的那个终点。
对，
这是一个很宏大的愿景。
这是个非常宏大。然后呢，索拉纳这条链它其实某种程度上面它放弃的是去中心化。
嗯，
然后它 我一家之言哈，他放弃，他放弃掉，我觉得他大部分放弃掉的是去中心化，他留下了 security 跟 scalability。
嗯，
所以在整一个圈子里面，对 Solana 的很多的 diss 他的声音都是在于，嗯，这个项目这条链没有那么的去中心化。但是人家就是成本低呢，活跃度高呢，社区好啊，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一定要有一部分的中心化才做得到嘛，我要有一个团队主动去推嘛。
对，中心化就是效率肯定要高啊。
对
啊，会比去中心化效率要高。
对啊，
对，
要多要高很多嘛。
对，
所以就这件事情也不能，也就是这是人家的选择，我觉得
对,
对。但是呢，市场上很多人，毕竟在这个圈子里面，你不够去中心化这件事情就已经能够
已经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了。
对，要戳你脊梁骨，要戳很久的一件事。
对，其实当你讲到这里面啊，你讲到了那么多。不同的这个因素让 Bank 这个项目成功也好，或者现在面临一个瓶颈也好，其实有人专门去总结过这个命币的一些成功的关键因素。其实这样子的，他们觉得命币本身其实只是一个传统世界里面已经运用过的一个东西了。
对，你只要去找一个做广告做 marketing 人家都知道。
对，所以他们把这个归类为什么病毒式传销的一个成功案例。
病毒式营销
啊，sorry 不能用那个词。对，病毒式营销的一个成功案例。
嗯，
那么在有一本书里面啊，这个本书名字叫做 Contagious Why Things Catch On。
嗯，
里面这个作者呢就将这个病毒营销呢总结为了六大特点。
嗯，
这六大特点是什么呢？分别是社交货币、
嗯、
诱因、情绪、公开性、实用价值和故事。
嗯
，OK， 好，我们稍微每个点都展开说一下一下啊、
嗯。
这个什么叫社交货币呢？其实社交货币一句话讲就是你的叙事能不能够打动人。
嗯
，OK， 那这里面举出个例子是什么？比如说当年要去拍卖。美国宪法的那个 constitution
的岛，就是 people
对，没错。所以就是你想
还有那个阿桑奇岛，
对，
我是为阿桑奇岛贡献过钱的。我特别记得。
对对，所以大家能想到一个，比如说我们大家要崇尚一个去中心化嘛，对吧？如果你能拍卖到一个美国宪法，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个更有价值的呢？对吧？
嗯、
所以大家就去为之奋斗嘛。那阿桑奇岛其实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嘛，也是代表对集权的一种抗争嘛、
嗯、
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算是蛮宏大的叙事，也是让别人能够赞同的，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呢，第二个这个诱因呢，你需要这个项目或者这个命币需要和当时的某一个时事去挂钩，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这里面呢，就有个很有趣的一个例子啊，就是在2022年的春晚，沈腾呢在小品还不还中把自己比作元宇宙里面的 Dog King， 然后接下来后面几天有一个同名项目 Dog King 两天就暴涨了2000倍。对，那还有一个这个16年川普当选总统之后呢，中国有只股票叫川大智胜，然后也因为这个谐音梗一度涨停。那所以这一切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其实就是无意中就抓到了这么一个时事的一个点，然后就、
嗯，
突然你就一飞冲天了。
对，我前两天你说起这个时事点，我前两天在找 meme 的那个文，就综叫什么文 literature
啊，文献，
对，文献，
对，
就找关于 meme 的这个文献的时候，你知道有专门有一个文献是在讲 meme 怎么来影响2016年的美国大选的。
嗯，
然后他聊的全部都是 Facebook 上面的 meme group，
嗯，
然后如何来影响到当年的美国大选，
嗯，
对，
做了很多表情包，你像川普有多少表情包？
对
对，真的，好吧，现在就变成了那个，哎，现在美国总统
拜登，
对，拜登也有很多表情包，拜登也有那个命币了，
就是、对，就是现在这帮人，我觉得可能他们的竞选团队里面都融入了很多00后，
对，
然后大家都开始搞 meme 了，
对，
然后想要用 meme 去吸引更多的年轻选民，
对、
嗯、
没错。好，那我继续往下面聊啊。那第三个是情绪，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你能引起大家情感共鸣的点，那很明显，如果你能引起这个用户的情感共鸣，你就这个传播的效率就越好嘛、
嗯、
那比如说就像你刚刚讲的 Bonk 这个币啊，他们干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他们制作了一个游戏，
嗯，
那么这个游戏是什么呢？就一只柴犬拿着棒球棒来敲那个 Sam 的头。
哦，那个 FTX 那个 Sam。
对对对，Sam Bankman-Fried 的头。对，然后呢，还配了一段文字，叫做 "Felt angry, bonked Sam again, felt great"。所以这一种宣泄情绪呢，就引起了在你懂的 Solana 社区里面的一大片的共鸣嘛。
嗯、
所以其实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去体现这种你的命币要想能达到。口口相传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大家都能 get 到，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嗯、
好，那么接下来一个这个第四点，所谓的公开性，那么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那么这里面就是莫，就是肯定是马斯克莫属了，这一个不知道造就了多少币的一个，
他应该在背后操了很多盘。
真的，真的，你想。当年那个 BAYC 一发的时候其实是没有人去买的、
啊 对, 啊对啊，
也是靠这些 KOL 把它推起来的，
对 啊,
对啊，所以 这是一个、例子。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就是 Elon Musk， 你想想他喊单把多少这种 meme coin 的币价推亏高了多少倍，你想想
他不需要喊，就是2023年有一个 meme， 有一个 meme 币叫做 Wall Street Meme，
嗯，
他们的那个币价暴涨是在于他们的一条 Twitter 被 Elon Musk 点了个赞，
嗯，
然后他们的币就一飞冲天了。
对
对，所以就谁能去，所以你会看很多 Web3 项目都在疯狂 at Elon Musk。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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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 Elon Musk 每一次
打开那个推特都不用看了吧，我觉得
对，所有的币都在 at Elon Musk， 都希望他能够手滑点错一个赞，
嗯，
他不就一飞冲天了。
对、嗯、那么第五个刚刚你也提到过的这个实用价值，其实就是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嘛。
嗯，
那在币圈里面讲的就是所谓的
utility,
utility
对。
对，那么这个命币其实一开始是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的。
对呀、啊，命币本身它就不 care 它的 utility 嘛。
对，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这样 Dogecoin 啊，它取得成功之后，它后来就变成一种可以打赏的这么一个币。来进入给它赋予一个价值嘛，
对,
对吧？那么像这个 Shiba 也是一样的
Shiba
对，也是在它的市值达到了1亿美金之后呢才推出这一个生态系统的。所以就是这些愿意继续往后面做事的一些项目方其实是有认真的想过把这个币的实用价值作为他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的。
对，就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一个 step one 跟 step two 的一个点。我觉得这个点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才开麦的时候就说现在的 meme 它似乎可以在未来会遍地都是 DApp 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开始变成一个 go to market 的这么一个策略、
嗯、我们马上来要讲到这一点了。
对,
对，
是因为很明显的你看所有的这些币它去给它赋能，我们说的给 utility 或者说赋能的这件事情是在我的社区已经形成了的这个情况下，
是
而我这个社区的形成是在于我的这个社区都愿意为我的币掏钱，
是
而且市场也认可了这个钱。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某种程度上面来说这会让我的社区的凝结度更高，
没错，
因为我拿着币我看见我的币都在涨，虽然大家都知道落袋为安，但是你看着它你就不想要买、
嗯、
因为你总是觉得
我还能涨，
我还能再涨。
对，
而且这个东西你放在那个里面你只要看着它涨它的资产嘛、
嗯、
对吧，所以就这个某种程度上面是在说我用我的市场变相的让我的社区凝聚力会更高。
对
对，那所以在这个某种程度上面就是说我他们是先有的社区，然后同时这个社区被市场认可了，然后以后我再开始给这个币开始找各种各样的赋能，因为那个时候社区的共识和社区的这些就已经不太能说我能用我的文化再去撬动了，
是
就是我的这个杠杆就要换个地球去撬了，
没错，
文化已经放进去了，那我就只能去撬另外一端，就是金融。其实说白了命币就是两端，一端文化一端金融，
没错。
那只不过是说针对于 meme 而言它可能依赖它比较容易做，就是它既容易又难的点相较于其他的严肃crypto 项目是在于严肃 crypto 项目它要两个东西一起做。
对，
我既要有社区同时我还要去maintain我的币，
嗯，
然后 而且更怎么说呢，就是更惨的就是严肃区块链项目他们的币大部分都是投资人的，
嗯，
所以投资人要在你屁股后面追。
对，
但是命币它简单的点是在于我可以集中火力先做社区，
嗯，
而且我的社区的用户拿住了我的大量的币，那在这个时候我的社区会有人跟你一起去共进退，
是
因为社区不太像投资人啊，对，就对不起投资，我觉得
你不能这样子，你这样子以后
我
们找投资人就废
了，我融不了资了，对不起，对不起各类投资人们。 anyway， 然后那针对于所有的命币们，大家就开始集中火力做社区，
嗯，
那当把社区做好了，市场进来了以后，我们再开始去聆听它的币价做金融那一段，
嗯，
就是命币似乎感觉到就是它简单点就在于我有一个先后顺序，
是
我不需要一锅端把所有东西搅在一块做，
是，
但是难就难在严肃的区块链项目我有产品，
嗯，
我可以用产品去 leverage 我的市场，
是，
所以我的打的点就更清晰，我切入社区的角度非常清晰，
嗯，
我的这个产品解决了什么问题，
嗯，
我就去找有这个问题的人。
对，是。
但是 meme 项目纯靠讲故事，
是，
纯靠共情，
对，
纯靠为爱发电，
没错。
所以就各有各的难处，各有各的那个。
对，好，那么就到了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其实就需要给别人一个传播的载体。那么这一个载体其实最有名的就是莫过于用一万个比特币换两块披萨的那个故事。
那个故事讲到了现在还有披萨 day，
对对对，披萨 day 嘛，对吧，就是一个道理嘛，这个成为了大家口口传播的这么一个，
嗯，
像一个意识的这么一个传播，
嗯，
对吧。所以同样的还有一个所谓的 holding 这么一个话，就是说无论你持有哪个加密代币，只要你愿意成为 diamond hand， 对吧，然后呢后面可能你就能一夜暴富了。
对，你看刚你讲的这几个 contingency 里面他讲的这几个特征吧，
嗯，
其实都跟我们最开始说 meme 的其实就那三件事。
对，
就是那三件事情，传播和复制，然后生存和进化，
嗯，
还有它的繁殖能力。
对，所以
还有它的长寿能力繁殖以及长寿能力嘛。
对的，
对，
对。所以这六个啊，或者说你刚刚讲这三个，其实就是现在大家总结一些比较成功的 meme 项目的一些成功要素吧。所以就是其实也是还跟很多人讲的一样，所有的项目真的等你做成了，大家才会去总结归纳你的这个方法。那你还没做成呢，你就啥也不是
啊。对，所以这个事情为什么我特别喜欢，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去找生物例子，因为生物例子就是我今天只要坐在这儿，就证明这件事情是成功的。
是，
对吧？
对，
对，
对。然后最后一个呢，我想也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你刚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命币的一些效用啊。
嗯，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的不是说我们能用命币无论是当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手续费，还是能去买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它能让你去获得进入某些场所的一个权利啊。我们这里聊的是更进一步的一种效用，就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那这个观点，其实我最近发现是在Twitter 上面的，是 Variant Fund 的联合创始人和普通合伙人李静在他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了这个命币会是未来 Web3 项目进入市场策略里面最重要的
不对
关键的一
环。 你最开始知道这个 idea 是从我这里知道的
啊？是吗？
对，我们今天在办公室里面聊聊完了以后，你就发现了这些文章，然后我就看，你看跟你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啊？好吧，
所以赶快更改一下，你最开始知道这个 idea 是从我这里听到的，好吧，
嗯，
只不过
人家更有系统性的，
对，只不过这些大佬们佐证了这个说法而已，
嗯，好的，
嗯，
好的，这是 Vivian，
嗯，
厉害牛 X
你继续。
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会是所有人都会很感兴趣的一个点，因为我们现在还未能看见一些，比如说可能还没有项目真的运用到了这么一个方法嘛，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更多是一个理论的一个想法，所以需要这种项目方把它付诸实践。
对，我觉得有这个想法，我觉得主要是两件事儿，一个 point 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在整一个链上去做获客这件事情其实成本非常高。
对，
就是你只要认真算一下账其实成本非常高。那现在其实从链上获客也只有这一种途径，
嗯，
这一种所谓的有效途径，
嗯，
well 成本很高，
嗯，
然后其实很多其他的 Web3 项目大家获客的这些途径其实还是在链下的，
嗯，
当然现在尤其是在去年有非常多的这种增长的工具，
嗯，
像什么 Galaxy 啊 Link3 啊什么
Quest3
啊，有非常多的这种增长工具，但这种增长工具其实它并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有效，所谓的有效增长，
撸毛党聚集地。
对，就是做社区大家要的，我想要的就是 loyalty customer，
对，真实用户，
对，我要的就是真实用户。所以这种增长性的工具它给你带来的只是数字，
嗯，
只是一些非常漂亮的数字。那这个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呢，我觉得是对于整一个 meme coin 的一个出路，
嗯，
如果我们仅从是 tokenomics 角度上面来说，那所有的币最终我们最终都希望把这个币最后变成一个通缩式的货币。
是。
那这个通缩的，无论是我项目方主动去 burn 也好，还是说我项目方给你找了更多的一些出路，让你可以去使用这一些代币也好。
嗯，
那但是这些代币其实正常的 cryptocurrency 或者传统的 cryptocurrency 大家都可以做到。
是。
那你 meme coin 的你的优势在哪？你的优势其实就在你的社区，
嗯，
而你有了这个社区，你这个社区是所有项目方都想要的东西。
没错。
那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社区和每一个项目方他们要去这种花$2000的一个用户这种获客成本，怎么能把他们给 connect 起来？
嗯，
我觉得是Meme Coin 未来的一个特别好的，或者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在不久的将来，
嗯，
我们就会看见有的项目方是已经在用 Meme 来做他们的 Go to Marketing 的 Strategy 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蛮值得期待的。
对对，所以就我们最近也在研究嘛，这不是我研究了 Meme 以后发现的，哎，
是一个好方法。
对，是一个好方法，
啊，
对。
好，今天基本上我们大概把这个 Meme 币从这个 Meme 的这个文化开始，然后到命币的这个发展，然后再到命币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思考和总结吧，也看到了这个命币在未来可能发展或者说被我们使用的一些案例。
对
对，
如果你想发个命币请后台联系我们如果你有什么好想法请记得来听友群找一下我们，我们可以私下聊一聊。
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了。
对，
我们就下个礼拜三的同一时间再见喽。我们这段时间应该，如果我不懒的情况下，我时间够的情况下，我会再多更一期博客，专门来聊聊在 Web3 里面怎么做 marketing。
嗯，
就嗯，我们反正这个坑先立在这儿。
好，
对，好，
好，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先到这啦。
好，我们就这样喽，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见，拜拜。
That beep and sound turns me around. The gypsy style brings me a smile. Oh, how that swing taught me to sing. Makes my life worthwhile. How that music gets me high. Brings tears to my eyes. My hips are swaying side to side. My lungs, they holler hi-de-hi. It brings the people out tonight. I need that swinging rhythm.